回到雅各，雅各书。第一章第一节，所罗门的歌是雅歌中的雅歌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心比酒更美。你的羔羊馨香，你的羔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虽然黑，却是秀美，如同基大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，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，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，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？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，好像蒙着脸的人呢？第八节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，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。我的佳偶，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，你的两腮因法辫而秀美，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，镶上银钉。然后第七节，第二章第七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，嘱咐你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我们圣经这么多，我们现在呢就根据我们这几天所提供给大家的，就是历史的背景，这卷书地理的背景，还有呢就是预言的背景，我们从三方面呢，我们再回过头来复习这一卷书。我相信在座的也许不是第一次接触这卷书，也许你们参考过很多的参考书，你们也看过了很多帮助你们的一些参考书，所以呢你们对于雅各应该有一个一定的印象。但是呢，我想今天我们还有今天晚上还有明天一天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呢，我们就根据我们所学习过的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重新温习一下雅各。那么一开始呢，我们知道这里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，我想大家不会忘记所罗门一共写了1005首歌，但是呢最少其中有我们知道这一首歌呢是他所有歌中里面的歌，雅各在原文是没有的。那么在那么多的诗歌里面，有一部分可以算是天然的启示。那么在和别的埃及了还有别的地方东方的智慧来说，那么它的的确确高度是不一样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们知道只有雅各也许就是1005首的5首，因为我们说过雅各可以分作五首，也许是如此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它是一首歌中的歌，我们知道说它是所罗门的歌。那我们讲过所罗门呢乃是他的一生有两个重大的事迹。第一就是他神给他说神让他成为最有智慧的人，他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有智慧。所以远方的像是女王啊，示巴女王都愿意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第一是他的智慧话，第二呢他建造了智慧屋，就是神的圣殿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两样东西，智慧话和智慧屋是彼此解释的。那我们讲的智慧的时候，我们想起所罗门的智慧，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你记得曾经有一个案子，有两个母亲，他们争一个儿子，他们都说这个儿子是他们的，结果最后呢所罗门就告诉他的手下说，把刀拿来就把他砍成一半，一个人拿一半就好了。结果呢不是真的母亲的，他说好，这样很公平，但是是母亲的，他说不要，我宁可让他活着，你就给他吧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就判定说这个人才是真正他的母亲。所以我们知道讲到所罗门的智慧，这是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。我想在儿童班在主日学 我们对于所罗门第一个印象可能都是这个故事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在所罗门到底智慧在哪里？我们知道他的箴言我们也看过，他写的传道书我们也看过，的确很多地方很有智慧。但是我们如果把他的智慧把它浓缩起来，我们能不能很简的话来告诉我到底他的智慧在什么地方？我想他最智慧的地方，如果你根据智慧屋和智慧书的话，就是我们知道他所写的传道书、箴言还有雅歌，然后呢他所建造的智慧屋，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，从这两个彼此的解释我们看得出来，从来没有人把一条亲近神的路指给我们看。当然我们知道因着罪的缘故，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，但是呢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有智慧。谁有智慧呢？就是能够把一条路，到底今天到神那里的路，到底亲近神的路在哪里。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十万八千里。所以现在有没有一个可能，人能够亲近神，因着今天那个遥远的距离，因着那个距离是十万八千里，这个距离是地狱跟天堂中间的距离。所以今天人在地狱里面很自然的有一种饥渴。地狱为什么觉得干渴的？为什么我们说过撒玛利亚妇人她那个饥渴的火种是从哪里点的呢？是从地狱里面点的。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地狱离开神太远了，远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知道说因着那个无限的距离就产生了无限的饥渴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谁能够填满这个虚空？谁能够缩短这个距离？谁能够指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途径是怎样的一件事？结果我们看见过，我们知道神借着所罗门一面给了智慧话，所以有传道书、有箴言、有雅歌。那这是讲到他的智慧话。为什么他的话是那么有智慧呢？因为他要解释给我们看那个智慧屋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两个对比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说圣灵是借着所罗门给我们一条亲近神的道路。那么在旧约的眼光里面，神是住在至圣所里面，神的荣耀在哪里？神的同在在哪里？神的施恩座也在哪里？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来靠近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虽然我们今天很快到了耶路撒冷，应该离开圣殿很近了，其实我们还是离开得很远。你就是到了圣殿的门口，你还是离开神很远很远。一直等到有一天你承认你是罪人，你让这个祭坛上的血解决你罪的问题，然后靠着那个血，现在呢也许你可以从圣所，从祭坛可以到圣所，然后祭司呢，就大祭司一年一度凭着血，那么他能够进到至圣所，就代表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一年就算是到了神的面前了。这只是个影子，这只是个表演，从来没有一个以色列人除了大祭司带着血之外，没有一个人进到至圣所的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人犯了罪以后，人就不知道离开神有多远，人不可能亲近神，那条路老早没有了。那条路我们知道说就是通达生命的路。什么叫做死呢？什么时候生命隔绝就叫做死。所以你当你看见生命树上面有生命树周围有基路伯的火箭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人今天不可能靠近神。所以圣经说神是在住在靠不近的光中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有谁能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消息？有谁能给我们一些暗示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可能能来到神的面前？所以从旧约的眼光来看，你第一个要先经过祭坛，然后呢要经过洗濯盆，然后你到了圣所，然后最后呢你到了至圣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只有祭司他们有权利。我们已经想过了，普通的祭司他们最大的愿望做大祭司，如果不能做大祭司的话，起码抽签的时候有一年能够抽到在烧香，在那个香坛前面烧香， 那么那个时候的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，那个祷告是全国性的祷告。现在呢，这个祭司撒加利亚就好像大祭司一样，率领全国的百姓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在神面前倾心吐意。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告诉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，神听了你的祷告。我们以为说神听了他求儿子的祷告，不是的，因为他的祷告不可能是个人，他的祷告必是全国的祷告。那么如果你要把整个旧约所有一直从最早一直到最后，从大到最小，如果我们问说他们心中最大的祷告，他们心中的愿望是什么，那个愿望就是雅歌第一章第二节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这么多年长久以来，为什么人会有一个干渴，为什么人会有一个这样的愿望呢？就是因为离开神太远太远了。所以如果今天人能有幸到了外院，然后到了圣所，又到了这圣所，那条路很明显的是靠着血，然后从外院到内院，到圣所，一直到这圣所。那很明显的，这个所罗门给我们看见这条路，但这个不过是影子。一直等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忽然之间我们才发现，我们整个的地球现在开始有它的意义了。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地球不过只是地球，我们的行星不过只是我们的行星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，所以我们才忽然间明白过来，原来我们的地球，我们的行星乃是宇宙里面的外缘。但是他不只为我们死，他也为我们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，你看见他为我们升到天上的圣所，到了第四章第五章，你看见神的宝座的时候，他为我们就升到了这圣所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当我们的主不光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死，现在我们知道宇宙的外院在哪里，然后他为我们升到天上，然后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他终于来到了宇宙的圣所。等到第四章第五章，我们看见羔羊来到了宝座的中央，然后我们看见我从父神的手里，他接过一个书卷来，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。然后我们看见他一面从神的手里接过这个书卷，就代表宇宙的地基；另一面从神那里又接过圣灵来，然后就把神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。所以我们知道那里七灵就被差遣往普天下去了。所以当我们明白主不只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也为我们升天，为什么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呢？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个时候有一个赞美，是宇宙的赞美，羔羊是配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主不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征战，他就是大卫王所预表的，但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，那一位升天的基督，被主高举的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真的进到至圣所，我们在外院是虚空的虚空，这是指着今天这个地球来说。但是呢，等到我们真的进到了至圣所，让我们记得我们所看见的乃是天上的种种，我们被带到了天上的宫殿，然后我们很自然的有一个呼求，就像整个旧约时代人的呼求一样，什么时候我们能靠着主的宝血能够进到至圣所？结果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当他死的时候，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那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结果他身体为我们裂开，从此以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现在我们不只是靠着十字架我们得着救恩， 不光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孽，